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九零的歌曲让大家来点精神，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好的，当然呢回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冠宇假诉官，要来陪伴大家讲到了这个统一发票兑奖是不是很开心啊。那当然如果说很多人呢，我是现在都是用电子发票，有一些是说用这个应用程式哦，那会来通知，那有人冒领了你的中奖发票号，然后去拿取金钱怎么办？那或者是说这个冒领者呢，哎，这个如果真的去给人家冒领会不会有刑责？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哦，因为真的有人中奖，但是呢因为他把这个统一发票拍照上传到社群网站，结果呢被人家领走了200耶。哎呦，很笨呢，真的是怎么会是想要把那个拍出来嘞？哈、哦，这个是真的。好的，当然呢，哎，领奖的人又怕东窗事发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待会呢，检察官也会告诉你，因为这里面呢会有一些洗钱防治法，包含了刑法的部分，而且呢，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就是包含了这个案子里面的涉及的。这个罪行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我刚刚所说的哦，这个部分还有一些现在都是一罪一罚哦，马上回来告诉你了。
珍惜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开放02372920哦，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带大家了解。今天讲到这个统一发票兑奖，这个应用程式冒领他人中奖发票该怎么办？找得到人吗？那冒领的人会不会有刑责？这个也是个问题哦。好的，当然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那么让大家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让我们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台北地检署陈冠宇检察官来为您解答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冠宇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要来讲这个中奖哦，是最开心的事情啊，但是被冒领了会被气死，然后还有一些哦，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竟然把自己得奖好像是得意忘形了，然后就把它放到社群，然后就被人家转传，然后就被人家领了。哦，哎，就是这个领了，领了到底真的追得回来吗？哦，这个也要赶快来请教了。
其实这种东西要追很长追得到啦，因为有现在的人大致上电子发票很多都会同时像 Seven 啊，他可能会有 Seven 会员同时使用啊，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支付方式，其实都调得到那些支付方式。那如果支付方式实际上支付的人和你中奖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的确就很容易被查出来。
等于是说那个偷偷摸摸给人家领走奖的人要保佑人家不知道那张是他的发票， 对不对？
对啊，对吧，主人家用现金呢，
真的耶，
用其他任何支付方式都很好查。
哦，大家有听到哦？今天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啊？因为呢，今天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就是这个被告甲发觉有人中了奖以后啊，就拍照上传到社群网站，就起了贪念，然后就以这个财政部发布的这个电子发票整合平台统一发票兑奖的一个程式，冒领别人的中奖号码，然后呢，东窗事发，又怕又是怎么办呢？就跟不知情的弟弟讲，说：“哎，你的行动电话借我一下。”然后就把那个钱放在他弟弟的这个金融户账户里面，然后呢，来绑这个兑换奖的中奖，因为他用汇款嘛，所以呢，这个上面就是不是扫了 QR code 就知道了？哎，就马上就像刚刚检察署官讲的，就会知道说，哎，到底是不是你啊？但是因为你可能这个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中奖，所以呢，不知道的时候，这个钱都已经被人家拿走了。但是，这个被知道的状况以后就不是这么简单喽，对不对？
是的，那当发票真正的持有人他去兑奖发现不对的话，其实有可能发票自己持有人自己去报警，那其实国税局也有可能主动发现这个状况的话，也会移送。
这个您说的国税局自己也会发现啊？
就是如果有重新兑奖的部分，其实他们好像会有一个机制，就是会主动发现这件事。啊，如果同一个人一次可能是意外啊，太多次了，他可能就会移送了。
是胡先生说，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捡到的发票中奖的话嘞？
如果是捡到的状况下，如果是人家的遗失物，那你可能会先留一个刑法337条一个侵占遗失物的问题。
他说路上他给你写，他现在写给你写路上就地上捡到发票，对。
那遗失物的状况下是这样啊，如果是人家不要的丢掉的，那可能就是依民法无主物先有嘛。但是依照统一发票给奖办法，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中奖的统一发票啊，如果上面有写买受人的名，那个中奖乃受人才是实际中奖人，你还是不可以领的哦。
你的意思是说上面会有打统编啊这些是不是？
对，类似这样的，那买受人有，因为这跟一般的便利商店发票可能不太一样嘛。那依那个给奖办法的记载是说，如果没有载明买受人，也就是大家一般统一发票，一般去便利商店买的那种统一发票，那个依他们那个办法给奖办法所的定义是说，是以发票证明连持有人为中奖人。那捡到当然 建议还是不要了，那个还是送去报挂失比较好，送去警方比较好。
因为后面会有一些不刑罚的这个责任哦，会有哪一些责任呢？像刚刚是他又怕自己被这个东窗事发，又用了自己弟弟的，可能弟弟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是借哥哥说，我钱转到你那里一下，那这样子好像到最后这两个人都会有刑责，对不对？
弟弟的部分，因为本案我们设计在本案查明他是弟弟，其实不知道哥哥要借去做什么。
对，
那因为本案甲乙是亲兄弟关系，亲兄弟关系其实借电话借账户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啦，就是大家可能虽然可能有点这个行为比较轻率一点，但是大家常常做啦，所以还是很难这样子直接论以由任何帮助诈欺之类的行为。但是如果乙他知道哥哥即将要去进行诈欺行为，他还提供账户或行动电话的话，那当然还是会涉嫌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的罪嫌。而且如果乙明明知道哥哥要这么做了，他还去做一些例如上网找有没有人把中奖发票登出来啊，还是去提领现金啊，那他这个行为就是共同正犯而不是帮助犯的。
那个刑责很重吗？这可能要赶快告诉人家哦。
如果光是诈欺部分，它是在刑法第339条第一项，它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平科50万以下罚金。那本案因为有用到不第三人，就是弟弟的账户，那个这算是一个逃避，为了逃避刑责嘛。那这个就会符合洗钱防治法第2条的规定，也就是洗钱是指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那特定犯罪所得，本案的诈欺就是特定犯罪。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质、来源、去向、所在、所有权、处分权或其他权益者，那依第14条规定，有这样的洗钱行为呢，是可以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的。
那你现在有一条是诈欺取财，又有一条是这个所谓的洗钱防治。胡小姐说这个他有点模糊，这跟洗钱什么关系？
因为他刚刚题目，他的本案发生过程其实甲是为了逃避追查嘛，
被发现，对。
对，那我们检调在查的时候，检警在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是乙在做这个坏事，但是实际上是甲。对，他这样会妨碍我们检警追查，而且对。
那也是一样一罪一罚吗？
这个通常会是。一罪一罚通常会是以一行为，如果是乙的部分乙的部分他提供了，他是以单一个提供账户的行为，他提供一个账户或电话，那同时帮助了哥哥犯诈欺和洗钱防治，那这应该是一个行为。
那但是哥哥就不大一样了，他说是要并科罚金吗？
可以并科，但是不一定看法官怎么判了，看他的对
罪轻不轻啊，然后金额大不大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有些人那个200块，你这样子领不大好，真的。
对，其实真的不要贪小便宜。
真的耶，我觉得这有时候，因为有一些那个，我知道那种所谓的有些人就想说，应该200块不会被发现，他有时候还真的人倒霉的时候真的有，真的。
是，
就是因为这是电脑了啦，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现在有关提供金融账户这个部分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其实已经三读了，但是总统还没宣布。他就提供账户的部分，任何人不得将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的账户，以及虚拟通货平台或者是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交付提供给他人使用。所以之后如果光是无故交付金融账户这个行为，也有另外立法了。
那如果说是所谓的常常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的话，就是做叫累犯，他说这样的刑责一样吗？
什么意思？
方小姐问说，如果说他自己是一个累犯，就是这种金融累犯，就是喜欢呢这个到处去看人家的中奖的，去领取人家的奖金的话，这是累犯呢？
那基本上还是要看我们刑法对累犯的定义是规定在第47条，基本上要你在之前的刑要有期徒刑，然后执行完毕或者是一个法定执行完毕以后5年内再犯， 才会构成累犯加重的情形。
嗯，哦，胡先生说这是不是跟毒品一样，如果你前面还起诉，然后如果现在被抓到的话，就要把前面的补起来，是这样吗？
如果前面经过缓起诉的话，检察官认为那个缓起诉对于你要，就是其实缓起诉的用途就是希望你能够经过这次的调查的警惕，未来不要再犯罪。但是结果你
又
这个警惕看起来是没有效的，因为你又犯了，所以这个缓起诉是有可能被检察官撤销，然后并且就原本的犯的罪再重新追查。
啊，那等于是说他如果还剩一年多，他让他缓起诉，然后现在如果刚好是有碰到类似这样案件的话，他就变成说要恢复了，对不对？把他再加上去，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对，就有可能被检察官撤销缓起诉。
不要想钱想疯了啦，就是这样子太可怕了哈！大家知道那个赚钱虽然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取之有得啊。不过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关于检察官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哦，这个最近大家可能想说对统一发票看可不可以做个梦，刮刮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了吧？统一发票现在蛮多人喜欢对了哦，想说可能会有，或者是这个地上有一张哦，赶快捡哦，我真的还亲眼看到然后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所以呢要赶快来请这个夹速官来提醒大家一下。
基本上就是请大家路上
不要乱捡，
不要真的享受，不要真的享受可以据为己有。
真的啊，你都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刚好跟主任检察官走过去，奇怪了，那个捡那个干嘛啊？然后想说，好吧，那是人家好吧，捡吧啊，那因为统一发票真的有时候如果真的中奖就很麻烦啦。你说如果你捡到了没有中奖就算了，捡到了中奖，然后对方呢他又有他自己可能又是会员，对，哇，那你就真的很惨哦，就是以小失大了，千万不要。我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陈冠宇检察官帮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哦，千万不要冒领，千万不要用自己家人来去做担保，好，不要害了自己家人。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关于检察官今天最大用意，希望大家不要贪这个字啊。然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拜拜。
嗯，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好的，回到了空中法律变通，非常谢谢检察官。之外呢，这一次法务部呢也特别的持续努力改善整个全体检察官的一个工作环境跟活络整个历练还有升迁管道的问题，那么整个的一个这个全体检察官的一个落实做一个坚强的后盾部分。那因为前几天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新闻媒体所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法务部也特别高度肯定而且也非常谢谢全体检察官的一个坚守司法正义防线，所以将持续争取人力跟经费的部分，那么也合理化检察官工作的一个负担。那检察官呢是法治国之守护人还有公益代表人，所以他具有所谓的侦查犯罪、实行公诉、监督，包含了裁判还有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个任务。那么全体检察官呢在法院法部的一个资源不对等的之下呢，其实犯罪案件的增加再加上侦查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之下那么当然呢就变得战战兢兢的那当然这个坚守岗位之外呢，法务部也表达最高的一个感谢跟敬意。那深知到检察官工作真的负担很重，你没有看过那个铁箱是堆积如山都快把自己都堆到里面去了。那在制度面上，在法规面上，包含了行政面，还有就是改善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中。第二个就是增加我们检察官的一个辅助人力，强化侦查团队的量能。那么现在已经请示增预算员员就是配额啊，就是我们这些检察官的这个人员600人获得准许正在执行中了。那么也向行政院提出因应司法改革中程人力补充的计划，我们会分为4年，111年到114年增加预算。员额是600人获准，包含了检察官是50个人，检察官250个人，书记官200个人，关护人8个人，临床心理师4个人，法医师6个人，还有就是 入室30个人，资讯人员2个人，罚金50个人，辅助人力我们现在是用逐年增加，那么来减轻我们检察官的工作负担。那包含了进行检察官助理来争取检察官的助理法制化。那法务部呢也因应行政院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1.5 的专案，那么也并行提出了进行所谓的检察官助理100人的一个政策，强化所谓的侦查辅助人力，还有包含检察官以集中能量来做侦办重大案件跟向上溯源，那么避免呢就是过量的一个电信诈欺案件影响我们在侦查的量能哦。那么在这里呢由行政院核定中，法务部呢也另外会继续积极的向行政院来请增人力跟经费来做一些研议修正的配套法规包含了检察官助理的一个机制法化。那怎么样来厚实侦查团队的战力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中的。那第三点就是提出的洗钱防治法的修法，从源头端来阻断人头账户，来减少这个诈欺案件的数量。有鉴于呢任何提供这个账户供诈欺集团使用或者是帮助诈欺类型的一个急速成长，那这个呢是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那为了降低人头账户帮助诈欺案件的一个数量，来完善法律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从人头账户端来阻断所谓的诈欺集团不法金流源头，来减少呢这个诈欺案件。那再来就是减轻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哦。法务部也提出了增订所谓的洗钱防治法第15条之一，来收集账户罪跟第15条之二的无辜提供他人账户罪。那112年的5月19号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所以我们在6月1号5号7号也密集在做了三场的新法说明会，来研拟所谓的相关我们在办案的指引，那包含了书类的列稿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范例，那还有就是让我们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可以有做一些参考，来做一些使用它。那第四个就是协助检察官来疏解工作负担，运用所谓的案件审查中心，还有事情调解中心，还有一些任务编组的部分。那在役的这个案件减少发回，包含了所谓的检察书类的简化。再来就是推行所谓的轻微案件由内勤人犯以视讯讯问就不解送等等来协助减轻检察官案件负荷。通常我们都要就是他们要请他们出庭，或者是检察官要去做一些还要做一些勘验勘庭的部分。好，再来就是活化检察机关人事部分，增加检察官的历练管道，来选拔一些优秀的检察官，活化检察官的这个一审二审人事的部分，建立所谓的以历练为前提做一个审查轮调制度。那这个也是为了司改国师会议的一个决议啊。那轮调制度的一个实施目的呢，是在强化一审二审检察官的交流，还有就是经验传承。那对于呢轮调期满而要回到一审的检察官呢，我们都借重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华，那来适才适所来做发挥，带领着办案或者是协助这个相助这些检察行政业务的常才，来强化一些地方检察署的一个办案效能，还有就是公诉力挺能力表现优异者呢，有多位呢经由法务部呢来做担任司法行政职。那第一个呢经由遴选派任，譬如说检察长，那没有因为一审二审轮调而看不到所谓的职涯的未来看不到，没有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法务部呢会持续活化所谓检察机关人事的历练跟升迁的制度，积极的呢来请增员额，就是说这个人员的增加，包含了经费的增加，然后来做一个合理的环境，来有效的来调节整个一个检察人力，包含了我们办案经验丰富的优秀检察官的一个无后顾之忧。那么初衷呢就是让他们共同来守护我们大家的权益，还有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公平公正跟努力是大家看得到的，并不是看不到的。好，那另外在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国家刑罚权那这个部分呢是针对重刑犯的部分可能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就是强化查缉通缉犯，那检察机关呢依照刑事 诉讼法我们第八十六条有发布通气，那当然在通气之后呢，我们就会即将把这些资料哦，这个进入内政部警政署，有一个叫做查气逃犯网络公告查询，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查询的。那在做这个查询的同时，警方会协助来缉捕归案。另外通气书呢，也会由内政部警政署之外副本送到通气犯的一个户籍地的司法机关。那另外就是加强通气犯的查气功能。最近有一些个案哦，就是国人对于发布通气作业流程还有执法性这个成效哦，非常非常非常的关切，就是说他流程到底是怎么跑的，为什么会都找不到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寄件也寄不到这个本人的手上等等。那因为呢确保这个侦查侦审包含了执行还有提高整个查缉的一个通缉犯的效能，所以在今年的2月15号的时候，我们就正在做这个修法，邀请了法务部调查局、台湾高等检察署、内政部警政署，我们有一个通缉犯资料查询平台。这个平台呢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在5月18、5月30号我们就已经把地检署、高检署、内政部警政署、内政部户政事务司来做研商，针对这个执行面的一个共识，所以呢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全部都来做一个强化做一个这个测进的作为，那及时的更新，然后逾期，譬如说有期徒刑六个月执行的通缉犯，我们统一公布照片，然后在通缉中的通缉犯呢是不得改名的。好，然后呢执行案件呢确保执行，还有侦查案件呢是会加强防逃。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整体在做这个具体的时候，我们有在做研议修正刑法执行手册刑法执行手册，那包含了这个受刑人呢在这个住址迁移县市政府如果有延迟或者是规避责任的话当然呢这里面呢我们都会查明事实譬如说强化运用具体限制出境这个羁押科技设备监控等等都有，已经成立了这个小组咯。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看看今天下半段还有哪一些事物要来告诉你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